下面是科技新闻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星期一报道，由于 Amazon 提起诉讼，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取消和微软的 Jedi 项目合同。这项合同是为国防部的基础设施提供云计算服务，协助国防部建立 IT 现代化系统。美国国防部在2019年将 Jedi 项目签了给微软，合同价值高达100亿。这个项目当时吸引了多间美国公司，譬如 Amazon、Oracle、IBM 等企业投标。而在国防部和微软达成协议之前， Amazon 一直是赢得 Jedi 合同的热门选择，但是 Amazon 最终输了给微软。之后 Amazon 一直在法庭上对这项竞标提出异议。目前一些国会议员和政府合同专家认为，微软的 Jedi 合同应该取消，因为这个合同的单一供应商赢家通吃的做法已经过时，对于好像国防部这样的大型机构来说并不合适。国会众议员 Steve Walker 在上个星期呼吁国防部重新启动新的 Jedi 项目招标流程。苹果星期一宣布将通过它的先进制造基金向康宁公司投资4500万，来扩大康宁在美国的制造能力，推动康宁研发支持耐用持久产品寿命的创新型新技术。苹果说，过去四年康宁已经从它的50亿美元先进制造基金获得4亿5000万投资，这些资金帮助康宁开发出坚韧和耐用的超磁晶面板玻璃，成为 iPhone 12的保护玻璃。康宁公司是特殊玻璃和陶瓷材料的全球知名厂商，总部在美国纽约州的康宁市有160多年历史。哈佛大学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，可以同时引入多达几百万个变异基因，而且不伤害原来的 DNA， 并大大加快了变异基因的查找过程。人们常听说的 CRISPR 编辑技术是利用生物酶切入 DNA 的特定部位，在 DNA 自我修复的时候用一个新的片段替换被切出的部分。但是这种技术难以解决偏靶的问题，一旦出现将造成不可知的后果，亦都难以同时进行大量编辑。哈佛大学韦斯生物启发工程研究所新发明的编辑方法，简称反转录，亦即是 RLR， 在细胞复制的时候将一个新的 DNA 片段引入子细胞里面，在不会伤害原来 DNA 的情况底下完成基因编辑。反转录同时可以产生几百万个基因的变形版，所以可以同时对很多细胞进行实验，大大缩短了查找变异基因的过程。这份研究在5月4号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。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奇在一份投资者报告中表示，苹果计划从2023年开始在他的 iPhone 手机中搭载他自己研发的 5G 基带芯片。目前苹果依赖 Qualcomm 为他的 iPhone 提供 5G 调制解调器，预计将继续依赖 Qualcomm 直到改用他自己研发的 5G 调制解调器。之前郭明奇预测苹果设计的调制解调器将在2022年推出，来取代 Qualcomm 的 5G 芯片。据说苹果一直致力于研发调制解调器，来减少对 Qualcomm 等第三方供应商的依赖。关于苹果致力于自己研发 5G 调制解调器的报道首次出现在2019年，当时苹果正利用 Intel 来满足它的基带芯片需求。苹果从2020年初开始开发自己的调制解调器，和 Qualcomm 或者 Intel 的调制解调器相比，苹果设计的调制解调器有望提供更快的速度， 更短的延迟以及其他优势。福特汽车星期一宣布，即将面世的全电动 F150 Pickup 将命名为 Lightning。福特计划在美东时间5月19日晚上9点30分揭开这架 Pickup 的面纱，揭幕仪式将在该公司位于密歇根州迪尔帕恩的全球总部举行。福特公司表示，它将在社交媒体平台以及纽约市时代广场和拉斯维加斯大道等18个备受瞩目的公共场所进行直播。预计在未来几年里面，全电动 Pickup 将成为汽车制造商的重要增长领域，尤其是对租赁车队、公司和政府的商业服务。福特首席执行官法利在星期一的新闻稿中说， F150 Lightning 全电动 Pickup 将能够在停电期间为屋企提供供电，它甚至比原始的燃油动力 F150 货车的性能更好，而且这款电动 Pickup 将可以通过无线方式不断更新软件配置。星期一，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通过了71亿7千万美元紧急连接基金计划的最终方案。这项计划将为美国各地的学校、图书馆提供资金，来购买电脑笔记本、平板电脑、WiFi hotspot 和宽带连接，帮助学生和教师在疫情期间上网进行在线学习。这个计划是拜登19,000亿美元救援计划的一部分。之前联邦通讯委员会在2月份批准了一项32亿美元的紧急救济，在疫情期间为几百万美国人提供宽带补贴。这个计划从5月10日开始向低收入家庭每个月提供50元，向美国原住民土地上的家庭每个月提供75元来支付宽带服务的费用。它还提供100元用于购买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脑。有些家长表示，恢复学校面对面教学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案，而不是发放各种救援金。